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他在这个寻求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平安，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得不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饭桌下半场。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我们饭桌上正在进行看饭桌啊，就是
电影派了。
每次海伦都要插科打诨一下啊，让大家轻松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电影呢，是关乎生死的话题。如果太严肃呢，好像就觉得会让我们听起来也太累。这个电影叫《破地狱》，2024年香港出品的一部电影，在香港一上映呢，就取得了非常好的
票房，
对，也取得很好的口碑。
对
啊，当然也来到了内地上映啊，内地上映也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但是没有
反响不错，
反响不错，但是没有香港那么火爆。我觉得原因可能是我们毕竟有文化的隔阂，
是
啊，它这个是非常地道的香港影片啊。
那为什么我们看《上海滩》就觉得特别容易火爆？
我们看《上海滩》的时候看的是许文强和冯程程的爱情，爱情是普世性的，但是就是带这种文化背景的呀，不容易
投入。严肃题材的香港剧情片啊，还是在那个整个的那个状态下，它还是一些罕见的东西。
对。
所以说他对大陆的观众的这个震撼性可能还是不足够大，对，
主要还是不太了解电影的镜头的展现出来的那些细节。好，其实我们聊电影派一直想说的就是每部电影都有它的世界观，
对
啊，每部电影拍出来的目的也就展现这个电影的世界观，包括他对人生的理解啊，死亡的理解啊，成功的理解啊，就种种啊。这部片子我们一直也在讲，我们要聊的原因是它聚焦殡葬行业，借着殡葬行业一个切入点吧，其实是在讲生和死。这里面就出现了办葬礼的公司，那个公司的主理人呢，就是这个叫道生的男模师傅，这里面叫文哥，
文哥
啊，叫文哥。他俩的关系，我刚开始因为不太了解这个行业，对，因为不太了解这个行业，所以刚开始
确实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好像很少见到这样的搭档，是吧？
对，他后面才明白他俩是搭档，其实某些方面也不见得叫搭档，就是这个道生啊，他这个店儿，也就是他经营的这个殡葬公司呢，他接了活儿，那他要请哪种男模师傅，那是由他来决定。
这里头不是这么简单，首先他们是死搭子。就是他们只能互相选择，哪怕办的这场葬礼没有男模师傅，他也要给阿文分钱的。我们看到很多次。第二，这个营业执照是在文哥手里头。
那是他们俩的纠缠。
我给你举个例子，容易理解了。你是一个开剧院的。你负责的是开场，然后把这个场地收拾好，然后把客人请进来，空调灯光搞好。这个文哥是演戏的。
台上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对，他俩合起来。这才
是
有一场演出
哦，这样的。
对，
所以我刚开始没搞清楚他们俩关系，我以为是老板和雇员的关系，
不是，
或者是
不是？
对，
对，他们是搭档。
哎，确实不太了解他们哈，因为我看到最后的时候，不是文哥的葬礼上也来了许多香港的这个男模师傅吗？
那是殡葬行业的，
殡葬行业的，
对，祖师爷下面的这些师兄弟们。
哦，也就是他们那个搭配好了的，就是文哥。
香港不只有一个男模师傅，
对，就是文哥。就只能在道生的这个殡葬公司，
对，他提供这个法事服务
啊，来就针对一对一的是吧？
对，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没有看到他有在其他的地方，
对对对，
去单飞。那他单飞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分他钱？我们不知道，
我估计没单飞。
我大概总结一下，就是这个电影我们为什么关注呢？它题材比较新颖，它聚焦的是一个之前我们都比较陌生的殡葬行业，
是
对吧？刚才我们也说了，也演员的也是比较出色的。整个我特别喜欢黄子华，Helen 呢更觉得许冠文的演技更老道一些，对吧？他这个电影，如果我们从世俗层面上看呢，他是探讨了生死哲学，以及家庭关系，这个其实家庭关系挺重要的，包括文哥和他儿子的冲突，包括男主角道生和他同居女友要不要生一个孩子组成一个家庭的这样的心里面的一个争斗，对吧？甚至也包括了哈罗文的女儿文月啊，他自己在处理自己婚姻啊，包括和那个
和文哥的关系，
和文哥的关系，
哥哥的关系，
是的，是的，
对，
这是这个电影表现出来的一些啊人生哲理啊， 包括深层的一个价值观在这里面体现的。第四个我们觉得比较好的就是整个电影看上去很温暖，用我的话说叫原汁原味的香港的这种本土气息啊，就非常的重，就是它处在一种既是世界的最前沿的一个大都市，同时又保留着一些最基本的非常非常老派的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习俗在里面就展现给我们了。所以我们现在得跳出这些对电影的直观的分析带给我们的思考。
嗯，
这里头我们不得不要用基督徒的眼睛来审视这样的一件事情。电影刚好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谈话的契机。我大概介绍一下这一点点剧情哈。
嗯，
就是这个做男谋师傅的文哥，
嗯，
他的这个衣钵他是传男不传女啊，他传给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呢叫斌哥，这个香港有这个好习惯，见谁都叫哥，
都是哥。
他儿子是斌哥，他儿子呢也跟着他干了十几年，大学也没读，他就把他当成一个职业了。他没有对这个职业有多么高的一个向往，他也没有对这个职业有多么高的一个这个精神拔高，
甚至
他
都
不信，
不信啊。对，
他在这个一边在提供这个殡葬服务的时候，他手机上还看英超联赛，把他爸给气了。他就完全是把他当成一个工作，
是
啊，他们从事这个行业也吃不饱也饿不死的这样一个状态。于是我们看到他们生活的窘境，就是斌哥一家，和爸爸就是文哥了，还有他的没有结婚的妹妹，一家人生活在一套房子里。
对对，
文哥是一个官夫，他太太已经很早就去世了，
是
他们不是有很多钱买不了两套房三套房，应该是文哥挣到的这套房子。
对的，
肯定不是他的儿子斌哥挣到的这个房子。
对，
那么在这个房子里呢生活呢就势必有冲突。老人家文哥讲究还挺多，他儿媳妇洗完衣服把大家的衣服干净的叠起来，他一看他的道袍和女人的内衣放在一摞子里他都不干，对不
对,
对，这种冲突很大。遇到这个什么问题呢，我们中国人通常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望子成龙。斌哥和他太太的这个孩子呢应该是天资不错的一个孩子。
对, 对，
他们非常想把这孩子送到一个天主教的学校去读书。那么这个天主教学校明显是要来的人多，实际的额度比较少。于是呢立出的规矩和全世界差不多，你得先是个天主教徒你才有可能进来读书。于是呢小殡葬师傅斌哥的太太就要求他受洗归主，让他受洗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先，然后
你才能申请那个学校，
才能申请那个学校，孩子才能进来读书，他们一家的这个希望才能够传承下去。
对，
无可厚非啊。我们周围这样的事情，我们家里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对吧？我们给孩子找一个好学校，我们要利用家里所有的资源给这孩子创造条件，比如说我们买房买的好学区，
对
对吧，
就是学区房。
对对对，这都是我们中国人太熟悉的桥段了啊。
对，
但是斌哥就遇到一个问题，他就要受洗归于天主教，他也是不信的。
是的，
他不信他爸那一套，他也不信耶稣基督，但他拗不过他老婆呀。他老婆就非要让他受洗。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受洗了，他孩子也没上了学
啊。对，人家也没收他。
对，他爹听到他受洗的消息以后暴跳如雷，就父子彻底的决裂了。后来呢这个斌哥就远走他乡，带着老婆孩子去了澳洲。然后呢他爸呢也很快就脑中风，这个人生啊就急转直下了。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桥段。
对，关于斌哥的孩子要上这个天主教学校，我们可能国内啊也有一些什么名牌学校啊，在香港天主教学校那可都是排一排二的。所以那个斌哥呢发现自己的儿子呢还有点聪明，就有
斌哥说了，我从小就没好好上学，让人看不起，我不能让我的儿子这样。
对，因为他儿子还是有一定的天赋的，所以呢他就想把所有的盼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在这个电影里头的这个斌哥啊，他是一个比较窝囊的，因为他又没有办法独立，对吧？他爸爸把衣钵传给他，他也没办法说不愿意，其实是
不
愿意的。对，他又不热爱，他也不信，
他也不信
啊。但他还必须还得走这个过程，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屈辱的一个感受，就又窝在家里。
是，
所以他想他的希望就寄托于孩子。刚才我们也讲了，对于教会学校，不管是香港的还是全世界的，他的入门的标准就是你得是个基督徒啊，
是我的会众优先，
会众优先的。对，就我们不说斌哥，就在香港有很多这种，就是为了
包括我们现在在海外也是这样
啊。对，为了送孩子，他就去个教会，
对，
然后受个洗，就表明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申请表上我就可以填父母均为信徒。
对
啊，
可能有时候还需要教会的神父啊、牧师啊，
对对对，
给你
写
个推荐
信，
对，证明他的信仰。确实，我们为了一个目的哈，去用各种手段去达到这个目的，也是屡见不鲜的。
这个对兵哥来讲，他们的这种实用主义者来讲，他们其实是理所当然。兵哥的人生格言也是，只要对我有用的，我就去做。
对，你说他错吗？我们没法用正确和错误来判断他，只能说他和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价值观是背离的。对，
但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谈到这个兵哥呢？其实我们还要往前推一步。你知道这个兵哥的扮演者叫朱百康，他呢在这部电影大获成功的时候，很多人注意到他了，我也注意到他了。对，我注意到他是什么？我看了他一个采访。这位兵哥的扮演者叫朱百康，他是一位基督徒。他的真正的身份是基督徒，那这里面就很有意思了。
演这样的一个
电影，对，一个基督徒来演，
其实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激励哈。说你们一个福音电台，你们去聊这样一部电影，
来聊一个道教电影，
对，
宣扬道教的电影，
宣扬法事，宣扬这些乱力鬼神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其实不是宣扬了哈，只是一个壳子。那我们回到朱百康弟兄他的身上，我看到过他的采访，他其实有很多采访，有报纸的，有文字的。也有视频的哈，他呢今年大概40岁那个样子，他在演艺界已经有20多年了，但之前他一直是舞台剧，他在舞台剧这个圈子里头走了10多年，小有成就，然后就转行进影视剧，可是在影视剧里面呢却不温不火，
跑龙套，
对，也没几个人记得住他，所以他实际上在工作这一个方面是非常有挫败感的，就是他在这个电影之前啊，他几乎都是跑龙套，甚至他也到了一种就是山穷水尽的地步。而且还有一些抑郁，他没有结婚，他还有几个哥哥，他是老小吧，他其中有个哥哥在舞台剧方面还挺出色的，就是导演啊编剧啊什么的，但他自己本身是没有那么出名的。我看到他的采访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讲他就是个基督徒，人家一定会问他，你一个基督徒怎么跑去演这样的一个鬼鬼神神宣扬法事的一个电影。哎，我看到他的采访里面，他就在说，我听下来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对上帝的信靠，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至少从他表达出来是非常的清晰的哈。他怎么讲就他选择接这部戏呢？他这部戏来的时候他也是有顾虑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他呢就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去告诉自己的牧师，也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他没有自己肠子噎着自己做决定，而是他来到了信仰共同体里面，寻求这个帮助。那在他的祷告和教会的共同的祷告的过程里面，他慢慢的也看清，并且牧师还有一些为他祷告的弟兄姐妹也给他有正面的回应，就说这是一个工作嘛，这是一个角色，而且你在里面演的是兵哥嘛，哈，文哥的儿子，他也是不信那一套的。当然这是他的解释哈，他就说，这是我的职业。他说我自己醒察，我里面并没有想借着这件事是来这个推广道教的，因为他这个角色本身是个不信的，他说这就是我的一个职业要求，我就去做。但是呢，他说整个拍摄的过程也好，还有整个的预备过程里，他都是靠着祷告拖住他的，一个是弟兄姐妹为他的祷告，一个是他自己的祷告。那他在这里面也挺多的见证的，因为现在这个片子这么有名了，别人一采访他，他一定说他是基督徒，所以他也觉得，这也是上帝给他开的一条路吧。
是的，其实就这个问题衍生到一个问题，我们说朱百康他接这个戏，你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你怎么能够生存？就是你有一定的知名度，你才能够生存，对吧？所以说他为了生存没有错，
对，
出名是他生存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朱百康他说他在这里面演的这个角色不是推广道教的，不是颂扬道教的，其实他就是演文哥，我觉得和他目前演兵哥也没有什么不同啊。第一，他这是一个职业，第二，即使我们的基督徒在今天的这个世界，我们要受到很多很多的逼迫，这个话可能说的大家觉得有点危言耸听，但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我们看这个电影里面的男主角道生， 他从棺材里头去拿那个骨头的时候，上一集里我们也说了，他和那个前辈的一个对话，前辈说死人的味道很难闻，他说穷的味道比死人的味道还要难闻，
嗯，
就是说让你接受这个异教的这些东西，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他心里头是非常非常难过的，
嗯，
从这个演员朱百康来说，
嗯，
但是没有办法，你从事这个行业，你不能说我啊，我不能演第三者，我不能演小偷，我不能演坏人，我不能演撒谎者，
渣男，
那你真的是就不能演了哈。好，我们翻回来说，这里头对我们有一个拷问，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是不是很多的职业我们都不能从事呢？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凡是遇到实操的问题呢，它都是一个可以说是出力不讨好的问题，就你怎么回答总有他的欠缺的一面。
对的，嗯，
但是我们信主是为什么？我们信主是为了荣耀主。
嗯，
我们怎样荣耀主？除了我们宣道，除了我们颂赞他以外，很大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放在我们的生活中。
对，也就是信仰实践。
对，也就是信仰落地。
对。
那么信仰落地以后，我们在生活中面临这样的考验很多啊。
嗯。
我们说极端一点，为生活所迫，是不是基督徒什么工作都能做呢？
嗯。
啊，第二个。如果做了这个工作会怎样呢？
嗯，
第三个，不一定在工作中啊，在现实中我们也面临这样的压力。我举例子，
嗯，
我们的一个基督徒姊妹回到了中国，她先生一家人都不信主，
嗯，
然后她的公公去世了，
嗯，
那家里头就按照中国的那套东西来操办，
嗯，
那么她作为长儿媳，她要不要去磕头？她要不要披麻戴孝？他要不要在灵前守灵啊？如果按照我们信仰来说，
嗯，
好像是不应该这样做，这是不洁净的。但是从他在这个世界上扮演的那个角色来说，他也不得不这样做。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往往是面临心里头这样的一些拷问的。
嗯，
我们今天绝对不是要解答这个题目。每个人都有自己内住的灵来引导你，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教会来引导你。
嗯。
我们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思路而已。在圣经里头有一句话叫做凡事都可做，并不是都有益处。这句话我们不要光看到并不是都有益处，我们也要看到凡事都可做。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看的，你做了会怎样。第一，在圣经中我们看到被神列为荣耀榜单里的人有妓女。
嗯，拉合。
拉合。
嗯，
他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
嗯，
从主耶稣基督哪怕就直到亚伯拉罕这一块中间有多少人和他有关。
嗯，
对不对？但是在圣经中列出的只是有限的人。
嗯，
拉合就赫然在列。拉合作为一个妓女，他做的那些勾当不是犯罪吗？那当然是犯了奸淫的罪啊。
嗯，
对不对？但是那为什么他还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呢？
嗯，
主耶稣基督付上的代价可以把所有罪的罪价全部偿还了。
嗯，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到底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要不要有好的行为呢？
嗯，
我先说这个答案，当然要。
对。
第二，我们要这个好的行为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了。
嗯。
那么朱百康他作为一个演员在接这个戏的时候他有纠结，
嗯，
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经过祷告他接了这个事情，而且按照你的叙述的话他甚至有反而宣扬了福音的这样的效果，因为现在他有名了，别人来采访他他都先要说我是基督徒，这本身就是一个宣教，
一个好的，
这本来就是。但是当他去选择做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他心里的纠结我们也是理解的。
嗯嗯
啊，
但我觉得吧哈，就朱百康作为演员去演这个这样的一个角色，从我来讲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我是能够理解和接纳的。
这个在现实中其实蛮难的，海伦。
为什么？因为
我们容易走极端的，我们会说是不是做一个基督徒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就可以了，我做什么都行，主耶稣基督都会赎了我的罪，我是不是做什么都百无禁忌了呢？
作为演员，我们要从演员这个行业来讲，他在扮演一种角色，不是他是某种人，他只是演和他是是两回事。你觉得上帝会因为一个人演了一个什么角色而来判他的罪吗？
那我现在这样跟你说，比如说我能不能去赌场里面打工，我做一个发牌的人呢？我能不能投资一个赌场呢？或者说我从我一个投资的角度来讲，我能不能投资一个合法的妓院呢？
合法的妓院，
当然很多地方妓院是合法的呀。
好，我们就你这个问题来讲哈， 你是去做，而不是你是去演。我觉得和朱百康的区别就在这点。
嗯，
我想区别的就是这个，因为我们毕竟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
嗯，
我们知道香港演艺圈里面也有基督徒。
嗯，对，
你比如乔红啊，
对，
比如罗兰呐，啊，对吧？那个年代的电影，我们大概也都知道，鬼鬼神神的罗兰也没少演。
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哈，他是演，但是你说你是去做，比如说我做一个在赌场里面的工作人员。
对。
投资是我做一个妓院啊，
对，
这个其实就是你的道德了，因为做就不仅仅牵扯到法律层面，更牵扯到的是道德层面。但是演员的道德的第一点就是你从你的职业出发的尽职尽责，对不对？
嗯，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
嗯，
我们应该远离那些地方。
嗯，
如果说朱百康他作为一个演员，他也不得不去演这样一个角色，为了他的生计，为了他的职业，那么神也借着他的这个选择保守了他，让他在这个里面成功，甚至他借着这个角色反而宣扬了主的道，是吧？这是有这样的效果的，对吧？好，你一直在说作为一个演员如何如何如何，那么我们就想，如果我是一个很保守的基督徒，或者是如果我是一个信仰在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的话，我在选择职业的时候，或者我给我的孩子选择职业的时候，我是不是就不选择演员这个行业？为什么？因为你选择了这个行业，你就难免要进入各种各样的演出。
嗯，
你刚才也说了，对吧？
嗯，
不管是我们之前的这个前辈的基督徒演员也好，怎样也好，你就势必难免进入这样的事情。
是的，是的，
对吧？
是的。
今天让你演个这个，明天让你演个那个，你演不演？人家有一部宣扬佛教、道教的电影，你演不演呢？对吧？我们要分几个层次来看这件事情啊。第一个层次是说我们远离这些东西，在选择职业的时候。
对，在选择职业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其实就是这个职业是会更把你拉近上帝，还是更让你推离上帝。
对。第二个呢，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你是躲不开的。
嗯，对。
不得不去做了这个，你不得不去做了那个，你不要担心。
嗯。
你在神的保守里。
嗯。
喇合在神的保守里。能避开我就避开，我们说的第一层。
嗯，
第二层实在避不开的时候，你和神的连接不会因为这个东西断掉的。
嗯，是
我们得救不是凭着我们行为的好，
嗯，
是凭着上帝对我们的拣选。
嗯，
我们愿意行善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达到上帝的那个及格线。
嗯，
我们愿意行善是因为我们知道那是好的，我们天然的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得不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嗯，
我们不要因着这个就丧失了心里的平安。
嗯嗯嗯，
我们是有愧疚感，我们是有这个不洁的这种感觉。
嗯嗯，
我们祷告，我们求上帝来洁净我们。
嗯，
我们知道圣经里的这一句经文也是非常安慰人的，他说你的良心若不责备你，你就有福了。
嗯，
不是说让你没良心，让你要有良心，
嗯，
但是你没有必要不停地鞭打自己，你更不要因为这件事而怀疑了你已经获得的拯救的福音。
嗯嗯，
你这一辈子所有为基督做的事情不是为了挣得那个福音，
对，
只是因为你的主他愿意你这样做。
嗯，
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那是好的，你为什么不去做呢？
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哈，泼点冷水。
嗯，
你这说的是挺好的，但是我们更多人的表现是当我做这样子的一个我自己也知道不是很好的选择的时候，
嗯，
我做的是我拿各样的就是你刚才说的理由成为我的一个外包装了。
对，我就是我去包装这些东西。
对，
其实我就是想犯那个罪。
对对对，是掩盖我想犯罪的一个心。
其实我就是想犯那个罪。我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对对，
我说怎样，这就是我们说的几个层面。
嗯，
第一，能远离我们就远离。
嗯。
第二，在生活的逼迫中，有时候我们也不得不去做不蒙神喜悦的事情。
嗯，
这个时候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洁净我们。
嗯，
而不要自我的鞭打，不要因此失去了对福音的信心。
嗯，
对拯救的信心。
嗯，
对我们永恒生命的信心。
嗯，
第三，我们不能因为有主的保守，我们不能因为有主的拣选，我们就肆意妄为。
嗯，
他这个前后的次序我相信是清晰的。
嗯，我这补一下哈，就是免得被拍得太厉害了。我们的信仰实践是非常个体的。
嗯，
就是每一个人的具体的环境里面，他跟上帝的关系，他在这个寻求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平安，就像你说的良心哈，有没有责备你啊，这些哈，这都是自己跟上帝建立了关系的前提下能够做到的。而且在很具体的一些处境 当中是没有人能给你答案，你只有自己去向那位神寻求的。
对，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尤其我们中国基督徒啊，他爱愿意问这样的问题。
对，我就想说
就是我做这样的事行不行，
行不行，
对
吧，很爱标准答案。
牧师我能不能喝酒啊？我能不能跟朋友打牌，他老爱说我做这个事行不行。牧师一般回答就是凡事皆可行，并不是都有益处哈，这是一个肯定是推不倒的这样的一个答案。我们给大家建议吧，第一，我们不要考验自己的软弱，其实我们很容易被诱惑的，对吧？
对，
你常在这个赌博的边缘，你常在酗酒的边缘，你常在色情的边缘，你难免不犯这几样的罪的。
是。
第二，我们真正这一生要做的就是明确我们和救主的关系。
嗯，
我们和救主的关系不是一个生意的关系，不是说我这个地方做五分，那个地方做十分，那个地方我不做，我再加五分，最终得到一个及格线。你把天国赐给我。这是我们传统思维带给我们的一个思维定式，这个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凭什么你把永生给我，你就一定需要我做点啥。我做不了全部，我做一部分，然后我再不行我再补点奉献，我最后能勉强及格，反正我要的是永生嘛。这是一个根本教育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永生赐给你就永远赐给你了。不会说你今天达不到的及格线，我每年考核你一次，每年 KPI 你一次，最终决定你能不能来。那上帝当然知道你最终是一个什么成色。上帝拣选你，上帝就有办法
对
改造你。
对，
对你来说，你为上帝做的所有的合他心意的事，只是因为这件事是好事。这件事对你有好处，这件事是美的，是善的，
对的，
是神愿意你做的。
对，
如果你从这个目的去做的时候，你就没这么多纠结。
是，我觉得我们好说了非常多基督徒听得懂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破地狱。我们最后有一点，其实我们要说哈，电影虽然是借着民间宗教啊，就是所谓的道教，它的一个仪式、一个形式叫破地狱，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能够救赎我们，能够破地狱的是那个死过又活了的耶稣基督。我刚才一直想笑的就是这个逻辑哈，我就说你活着的时候都解决不了人的问题，你这个活人还能解决死人的问题吗？
是的，是的。
对，
我们之所以愿意把这个电影拿来谈，除了有刚才我们说到的各种我们感兴趣的点以外，其实我们也是找到了这个电影的题目的钥匙。谁能破了地狱？
对，
只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带领我们破了那个地狱。他从死亡中穿过，他战胜了死亡，很像啊。他这个破地狱，你看的那个法师也是领着那个灵魂从那个里头穿过去，对吧？
是，
我们也是，我们跟着耶稣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
是
就冲破地狱。
是，
地狱本来是我们必然要去的地方，
是，
但是由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破了这个地狱。
这个破是个动词。
这个破是个动词。
而且是一个上帝的主动词。
对。
为我们破了地狱。
对。那么也希望大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带着一个基督徒破地狱的角度重新去看看这部电影。
是的。好的。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这电影派就结束在这里。
好。
如果听众朋友们你们对这个破地狱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和理解，或者对我和阳光所提的这些话题这些点有什么回应呢，都欢迎来电来信。我们就下次见，深度饭桌派周周见，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